师来为我们传讲信息，是信仰的承载力，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
弟兄姐妹午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都蛮长啊，但是我们要特别的留意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史格拉，还有一个就是比索西。这两个地方可能我们读了很多人的圣经，但是我们都好像没有印象，好像把它这两个地方的名字都忘记了。但是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我们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以致我们就要去值得留下，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两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信仰的承载力啊。从中我们去反省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的生命的素质哈。到底这个两个地方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就是在，有一个就是在犹大的南部啊。今天我们常常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听过加沙吗？啊，其实加沙这个地方向东南走大约25公里呢，有一个小山丘。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看见的这个地方，这个洗格拉这个地方。值得留意的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是很早已经给腓力士人呢占领了。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卫跟他的跟随者会走到这一个是腓力士人的头底上呢？大家都知道，其实腓力士人呢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其实他们可以怎么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啊。大家还记得大卫跟腓力士人第一场的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他就是用一块的石头就把腓力士人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就把他打死了。这个哥利亚就是腓力士人派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最后大卫就只是用一块的石头就把他杀了，由那天开始，由当天开始了，大卫就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了。你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的妇女怎么 唱歌来欢迎他呢？他们说扫罗这当时以色列人的王，扫罗这怎么样，杀死千千，但是大卫呢就杀死万万。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大卫的当时的人的心已经完全的跪向大卫了。大卫可能想象到，哇，我的前途是一片光明了，人生就好像如日中天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现实往往是很残酷的，当时人心虽然归向他，但是却有一个，这个扫罗王他就，妒忌他了，不容得杀他，所以呢就要杀这个追杀这个大卫。从那天开始，大卫他差不多是20岁多左右，他就要逃亡了，这个情况就其实这逃就逃了蛮多年，20岁的一个人生就是逃亡的人生，足足有10年的时间，他的人生好像有一个很高峰，突然间就杀到一个最低谷了。 他逃到一个腓力斯人的地方，很奇妙，就是他国家的王扫罗王不喜欢他，要追杀他，但是他来到他腓力斯人他们的宿敌哈、这个亚吉、这个腓力斯人的王却喜欢他，真的人生就是这么矛盾的了、这个他的敌人却喜欢他，然后呢这个腓力斯人王呢竟然愿意送他一块土地、这个土地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就是洗格拉、从此之后大卫就住在这个地方，带他的妻子就住在这里、不但如此、有很多跟随他的人就陆陆续续的从以色列就走到这个洗格拉的地方要跟随大卫、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大卫这个时候有应该是不太甘愿是这样的安排的、但是也是很无奈、因为以色列的王不喜欢他，要追杀他、来到这里他 能够说什么呢？他只能够说就是他是很委屈愁怅的一个这样的光景、虽然并非是他的意愿，但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人生就是跌在一个最低谷的一个这样的光景、或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很真实的一面、无论你是信神还是不相信神的人、其实你的人生总是会有一种这情况，永远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就好像大卫他以为他是可以 前途无限的时候，突然间一个人的心胸太窄了、他就要逃亡了、他的人生就跌到最高从最高的地方就跌到最低、基督徒从来都是 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你就可以什么苦难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信了耶稣你就什么情、都一帆风顺的，这个不是基督教了。基督教会要我们常常都有一个心理准备，苦难常常都是突然间就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基督徒能够超越这个是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怎么样，你们是有苦难的，但是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切都掌管在他的手中，我们的信仰是有足够的承载力能够承载着人生的高高低低、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大会所面对的困难就是这么奇妙的，就是在以为他已经没有出路了，好像是绝望了，但是你看见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的宿敌腓力斯人竟然喜欢他、也送了这个这 一片地给他，就是让这个洗格拉的这个地方送了给大卫，大卫就可以在这里可以安定下来了、但是我们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了，你以为是安定了，但是又突然间又有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要两军交锋了，他们也要出来打仗了，在28章1节就告诉我们，当时腓力斯人的王亚吉就要求大卫，你跟你的所有跟随的人都要随着我去打仗、你看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发现当时大卫内心是多么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对付的就是他要帮忙他自己国门的宿敌去打自己的国门、那怎么办呢、这个腓力斯人的阿吉 是他的恩人、啊、要他出战了、啊、但是他要打的是自己的国门，他怎么去决定呢、啊、就在这一个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原因去推搪的 推卸的时候，很奇妙的在这个阵前上帝就出手去帮他解围了、啊、新经二十九章第四节我们就看见腓力士人的首领他们不喜欢大会、啊、虽然亚吉、啊、这个王很喜欢大会，但是到来到这里要打仗的时候，这是腓力士人就感觉到有一些威胁、啊、如果我们跟这个大会一块去打仗、啊、会不会他人阵就怎么样就支持他自己的国门、啊、那就糟糕了、啊、所以呢他们就不相信大会是、可以站在他们的军方这一边的，所以他们就说不能够允许大会作战、啊、这个时候亚吉怎么说呢，在第六节他跟大会说，其实我知道你是好人、啊、我也很想你跟我去打仗，但是领袖们却不喜欢你，他们担心他们不信任你、啊、所以呢你都还是回家了，不用跟我们出战了、啊、结果大会就不用出战了、啊、如果你是大会你有什么心情呢、啊、一方面你感觉到你给他们背格，明明我是愿意跟你们出去的、啊、现在原来这么多人是不喜欢我的、啊、心情当然是不好受的、啊、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见是上帝的恩典、啊、允许他、帮忙他帮他解围，让他可以不用去跟他自己的国门打仗、啊、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 这么多么的奇妙、啊，当然你人家不喜欢你，人家背格你，你心情是怎么样的，一定有情绪上好像真的不很不容易，总的是有难受的时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看见神是带着你走的，就是有些时候看来你觉得是令你心情是难受的，但是如果你看远一点，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还是有神与你同在，帮助你，让你能够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重大的抉择的决定的时候，上帝为你解围了、啊、你不用解释什么原因，但是上帝就为你解围。所以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啊、不要单单是看着自己的感受，应该多想多一点正面一点、啊、想到神的手是怎么去带领你的、啊、还有就是如果你再看下去这个、这个生命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大会细数跟着腓力士人去打仗，你可以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场战争到底会打多少年呢，没有人知道，就好像俄乌战争一打就打了3、4差不多快4年了，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如果大会没有给腓力士人、这些首领的背格、啊、他跟他们一块去打仗、啊、但是后面他的家园已经给这些亚玛利人趁热了、啊、3、4年之后打完仗之后回来整个家园都毁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你可以想象他们想追也追不到、啊、所以当他们不用去打仗了、啊、他们回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发现家园已经给人家、啊趁热了、啊、这个时候他们追还是有 足够的时间去追、啊、所以你发现有些时候是蛮奇妙的，前面的路时间 都掌管在神的手里，你相不相信呢？人和事情发生，不要太快就去埋怨，你再走多一步，回头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神都掌管着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的前路都是神掌管的。好了，我们来到这个战场当中，我们看见本来远离了腓力士人，他们回家了，应该是蛮开心呢、轻轻松松的回家了、他们想也想不到，就是人还在路途上的时候，家园已经被毁灭了、家园已经被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亚玛利人趁热了、这个洗格拉圣经告诉我们，当时亚玛利人用火去焚烧掳走了他们的妇女还有他们的小朋友。你看见苦难是不请自来的，大会跟他的跟随者在这个时候面对着家人都失散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了，家园全都付之一炬，已经被焚烧了，财物也没有了，这些大男人他们也大声的痛哭了，他们哭到这个怎么地步了，圣经说他们哭到都没有气力。人在这个哀伤当中真的不容易，就是男人都会 流下眼泪，还有就是他们不但哀伤，他们慢慢就感觉到是大会的错，你为什么带我们所有的男丁都出去打仗，没有留下人来照顾我们的妇人啊小朋友啊，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大会你要负责任，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是哀伤，现在他们都愤怒，大家都说要打死这个大会。这一场的大危机，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就是一些危机，一些灾难，往往是可以把一个人的生命里的最好的素质呢就带出来。你看见大会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怎么去表达呢？我们有一句蛮有意思的英语，就是说 You can't choose the circumstance but you can choose the colors you look through、这个意思是你虽然不能够选择环境、环境怎么来到你不能够去选择，但是你可以选择以什么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环境。经历了苦难的人生，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态度去选择的。有一些人可能他会选择自怨自艾，有一些人他可能是愤世嫉俗，有一些人可能他从此之后就会自我放弃，怨天尤人。当然有一些人是喜欢是从此之后就不再信任人，甚至会推卸责任，是你的错他的错就不是我的错。每一个人都有总有一些选择态度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是你在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你会怎么样去选择，你以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大会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其实他的人生真是再下一个地步了，因为你看你想一想，他的以色列王不喜欢他，后来他看见原来腓力士人的领袖不喜欢他，现在就是他的妻子儿女生死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还有就是连跟随他的 本来是 轻松轻地的蓝心蓝地，现在怎么样呢？这一帮跟随他的人现在都已经反对他反目了、啊、你看他这个情况是人生可以算是 一个打击又来一个打击、啊、我不知道你以前或者现在、啊、你有没有类同的经历呢、啊、可能我们因为做错一些事情，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 连累了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同事、啊、有些人可能是 不是你的错，但是只是因为个人的理想不同、啊、价值观不同，可能一天本来是朋友，有一天他跟你反目了、啊、可能你经历过这些的问题、啊、又或者是你是无辜的，你也是受害者，但是就是身边的人就拿你来出气了、啊、出气打、啊、或者是要你服杂役、啊、又或者是你失去你最心爱的人、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总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也经历过差不多大会的类同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信仰是可以支持我们面对的。我们看大会就在最悲痛的时候，最混乱的情况下，他选择了倚靠上帝，他去祷告，他退下来，不是跟他 他的跟随者去力碰、啊、或者是、对抗、啊、或者是打架、啊、或者是讨论、啊、不是，他留下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在这个混乱无助的时候，吵杂的时候，他退下来，他回到上帝的面前，跟让他的心灵跟上帝相遇，从神的那边来找力量和跟方向。曾经听到有人形容人的 头脑啊，就好像一个接收器一样，一台接收器、啊、你可以接收不同的声音的，但是确定接收什么声音是在于你自己你个人、啊、所以你 不要让外面很多的声音、或者你自己个人的想法让你就什么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只听到其他的声音，这样子就很快让我们的慢慢变成、走在哀伤当中，或者是很多负面的情绪、啊、你需要的是停下来，把所有外面嘈杂的声音放下，好好的面对神。大会就是这样子，他转到一个属天的频道，他选择的等候神的心音，看他有什么指引、啊、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说，你可以追，你一定可以把你的家人，他们兄弟的家人都救回来。这个答案真的蛮清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祷告好像神的声音很模糊，其实不是的，你好好的等候，你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跟大卫的也差不多的，一定会听得很清楚，是你可以追、啊、你一定可以把所有的家人救回来、啊、那这个真的很蛮有意思的，我们的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聆听神的声音。大会就是这样子就得着信心了，他鼓励这个追随者、啊、叫他们，我们有上帝给我们应许，我们去追，我们赶快去救人、啊、所以他们就放下所有的 仇恨，就大家同心的就立志行动了、啊、在三十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去追，这么追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哪一个方向是最好的方向呢？从东走， 从南从 西还是从北向 北走了、啊、其实亚玛利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他们是怎么的民族啊？他们其实是一批游牧民族、啊、这就是说其实他们是没有方向的，他们掳走了一批人，他们到底下一步去哪里呢？没有人知的，去到哪里就去抢去夺偷哈。所以其实当时大会要追他们，要走哪一个方向呢？其实他们都不知道，哎，不离了，追了，就是向前走了。其实可能他们是走错方向的，亚玛利人 看向西走，你如果你是 向东追，你就越走越远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当时他们都是糊糊涂涂，就是要追，上帝应许我们一定追得到吗？我们就追了哈，什么方向、啊、不理了，追了， 就是这样子向前走了哈。你看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走到一个地方叫比索西、啊、这个地方本来是有600人一块的去追、啊、但是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200多人已经挨不倒了、啊、他们已经感觉到走不下去了，太辛苦了，还有就是没有方向，到底怎么追，有没有结果。其实这个怀疑的心会让人呢很多时候 会没有力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已经有200人他们没有力量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如果要强逼他们继续追下去可能会 连累其他人了，所以就把他们放在比索西、啊、其他400人还有力量的就继续去追。但是一分一秒的过去，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走错方向呢？我们细数下去真的可以追得上吗、啊、其实这些问题都是他们边走的时候边会问我们会不会白走了、啊、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埃及人，一个快要死的埃及人，出于怜悯的心肠，他们停下来给他水也给他食物。每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蛮感动，因为这个眼前的埃及人他本身是 有主人的，只是他生病了，主人就不要他了，觉得他是他们的负担，就吊他在一旁，让他在撒沃地这个旷野的地方让他自生自灭了、啊、他三天三夜没有吃个什么也没有水，所以他是这样，当大会这批人看见他的时候他可以这样形容，他是在一个半昏迷的一种这样的状态。大会遇见他的时候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人跟亚玛利人有什么关系的，他没想过救了这个人他就可以带他去找亚玛利人的，他没有这样想，因为当时他都昏迷了，根本其实心肠一个良善的心就是要救这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大家还记得吗？这一批跟随、这一批 跟大会一块去跟随、大会，他们为什么走到这个比索西这个地方呢？是因为他们是挂念的是自己的家人的安危、啊、他们现在是要拼命去追去救人，但是现在却要他们停下来停下脚步、啊、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会耽误了他们追去救人呢、啊、人生总是有很多选择的、啊、有些事情如果是大是大非、啊、你会容易选择的， 你知道真理是怎么样，你决定去选择什么事情，你比较容易去做一个决定。但是如果两件事情都是好事，要你选一种，这个时候就特别困难的了。就好像现在，到底做家人重要呢，还是眼前这一个埃及人，你停下脚步去救这个人呢？你会怎么样选择呢？我想到我以前在香港，我们的步伐都是很紧张的，很直啊，很紧张，有些时候是赶车啊，或者是上班啊，快迟到了哈，突然间有个人走过来问路，你会怎么样？不要烦我了，你问另外的人了哈，我要赶快去某个地方哈，你不会停下来去帮忙的。大卫现在就是面对这个，真的蛮感动的。他竟然这一批人停下来去帮忙这一个可能你都不认识他这个陌生人你也不知道他跟亚玛利人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了救他，他们就停下来了大会在比索西做了这个的选择提醒我们我记得有一句话蛮好的，你们跟我读这一句话好不好这一句话我们一块读吧。不要被你心中以为行，蒙蔽了你是服人。对，这一句话真的很常常要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一很以为我们觉得最重大的事情但是就为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眼前一些善事要我们去选择，要我们去付出爱心的付出往往都会要我们有些耽误的爱心的付出往往总是要你有一些事情你要先放下，然后来你可能会耽误你的但是你能不能因为眼前的需要你愿意有这个的付出呢？当时大卫就是愿意停下来先去救这个埃及人就是这件事情让整个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发展的比较是戏剧性了好像看戏一样他总想不到，他以为是恩待这个人，以为是给他恩典，他万万想不到，其实是上帝安排这个人成为祝福他们的天使是不是如果没有他，他们到现在可能也是只是罪，也没有方向的罪但是当他这样愿意放下自己去救这个人之后，这个人生命复苏了就问他的背景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是跟亚玛利人是一伙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人就帮助大会找到一个新的方向，知道怎么去追这个亚玛利人，然后他们所有的家人就救回来了，财产也拿回了失而复得了，还有就是他们亚玛利人的所有的财富战利本他们都拿到了，全部归属他们这一批大会跟他的跟随者。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感觉到应该大团圆了应该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还记得在21节有一批两百人，他们是留在比索西的他们是没有了去跟他们去追的现在这400人他们打仗回来了，拿了很多的战利品的时候， 胜利好像是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了哈。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玩他的儿女啊，他的妻子啊，但是钱财啊，或者是我们老回来的战利品，我们就不分给他们了啊。看来这个是多劳多得，他们没有跟我们去追，是不是应该无他们的份呢？其实这样子好像都蛮正确的，对不对啊？没有什么特别哈、啊，论功劳哈、啊，你们以前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广东人的说话还是中国人的说话，就是有功劳的就留菜啊，留饭不留菜哈、啊，听过吗？有功劳的我就留饭不留菜，但是无功的呢，就是饭菜不留。我觉得你们好像没听过，可能是我们广东人的哈。我听我妈妈说哈，所以其实很自然，就是想到功劳是你付出了更多，你就应该得更多。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打这个仗，现在我们拿了这么多的战利品，当然是我们的了哈，怎么会分给你们这两百人？你们这两百人根本跟我们都没关系的哈，你都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打仗哈，现在要平均分配，他们就感觉好像是很蛮不公平了哈，所以他们就是说我们不要分给他们了哈。但是你看见第二十五节哈，竟然大会说我们要平均分配，还有就是要把这一种的这个例子放在他们的律例典章，就是说成为他们的法律了哈、啊，就是前线打仗跟后方都要平均去分他们的战利品哈、啊，成为一个律例。我们要问着为什么大会会这样子思考的呢？他想的是什么呢、啊、原来大会他不是单纯的只是想到分配的问题，他看见的是更重要的，或者是我们在二十三节、啊、我们可以一块去读这一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块读二十三节。大会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有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啊、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大会的有用的这些字眼、啊、弟兄们，我们是弟兄、啊、还有就是全都是耶和华所赐的，是他保有我们，然后是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功夫好，我们去打仗我们打胜，不是，乃是上帝把我们的敌人罩在我们手中，全都是神的恩典呢。当你看见你是一个蒙恩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斤斤计较的、啊、所以你真的常常要问自己，如果有一些事情你感觉到哎呀好像吃亏了哈，但是如果你想到他是我的弟兄姊妹，就不用太多的去计较了。我记得我读神学一年级的时候哈、啊、放暑假，我们神学生呢都没有暑假放的，我们都是要去要有很多教会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夏令营、啊、去讲道啦，培灵会啦，或者是当夏令营的小组的组长啊，道士啊这样的哈。我一年级的时候，我去了大概有三四个夏令营哈，其中一个就我在聚会的时候，我真的很不开心哈，因为我听到讲员讲的内容呢。好像是批评，每一堂都是批评某一个传道同工哈、啊。 讲的每一件事情，他没有说是谁，但是你听得出是他是骂其他人，其他的同工啊。最糟糕就是那个传道同工是我蛮认识，我蛮尊重的一个传道同工。我就夏令营完了之后，我就真的很还是很不平安，我就去找这个传道同工交通了。我就告诉他，他在这的来那个夏令营啊，当传当长员啊，他怎么讲你啊？在告诉他哈，叫他要小心这个小人，以后要他很多是非的。但是这个传道人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他说我的问题，我还有更多不好的问题他没有说啊，所以呢，都算了吧，不要跟他斤斤计较了哈。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哈。哇，你知道当时我是一年级的神学生哈，我当时感觉到我一年来读神学所有的功课最重大的就是这一句话哈，原来神教导我哈，你是一个蒙恩的人哈。有些时候不要太多跟人家斤斤计较了，当你略认识自己是蒙恩的人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放下很多什么的是非啊，或者人家就是量度你啊，处理的不好啊，你都不会跟他说什么，不会回应他，给多一点的恩慈宽容可以吗？最后我们看为什么大会觉得他要平均这些战利品呢？除了是你知道你是蒙恩，你所拥有的都不是你应该得的，除了这一个思考的方式之外，第二个要考虑的就是团队的精神，他想到的是在前方打仗的他们出力，但是在后方的他们看守这个基地的他们也有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们不同的能力去，做一个蛮好，的一个团队的。所以大会感觉到我们得到来的我们应该是平均的去分出去，团队精神每一个角色都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我想起有一次我看见一篇文章，文章大致上的内容是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来到这个主日崇拜当中，崇拜开始了，我们如数的都坐下了，才发现原来四世教大员他们没有来，然后我们发现音响组，他们也期待到了，麦克风啊，什么都还没发生，没发生，然后你看见，主日学的老师他们也迟到了，家长都焦急了，大家都看见小孩子都跑来跑去，没有人去看顾，茶点也没有了，哇，什么都乱七八糟的。你想象这样子这样的崇拜有什么情况啊？这篇文章让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是默默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在一个崇拜能够成功，其实有幕前的，好像我们当长员的就幕前了，但还有很多幕后的英雄，他们都一块的来到，同心的去建立教会。今天我们真的要知道，无论你是人看得见你的侍奉，或者是你默默的在一旁的做很多的，幕后的工作，其实幕前跟幕后我们都是同心的去建立，我们是一个团队，将来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得着赏赐的。我们一块祷告。亲爱主耶稣，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都是依靠你的恩典而活。我们感谢你让今天的讲道你都 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不分彼此的，我们重视团队精神，让我们能够在教会能够不分彼此的来建立教会，让教会经历你更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